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第55题，晚雨复兴和启示录中的重大启示，晚雨圣灵即将配降。主耶稣在世时早就亲口应许，在他将来荣耀复临以前，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天下。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使徒行传1章6到8节。使徒约翰在拔摩岛的异象中也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实行两种收割，就是审判以前，三天使的信息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启示录14章6到20节。为了帮助上帝的渔民在末后短促时间内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传遍天下，并在末后空前的信仰考验中站立得住，上帝也特别在圣经中多次的应许，要在末后时代使他的圣灵如雨水空前大量的配降。约珥书中的预言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一处应许，要算是约珥书中的一段预言，说以后只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2章28到32节。这一段预言和应许已经在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的时候获得了初步的应验。那一天使徒们传福音，有3000人悔改受洗，妇女孩子的数目没有计算在内。使徒彼得曾引用这一段预言，说明了他已经开始应验于当时，使徒行传2章1到4节14到21节。因为按照圣经中对时代的观念，当时已经算是开始进入末后的日子了。约翰一书2章18节，希伯来书1章2节，9章26节，彼得前书1章20节，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雅各书5章3节，使徒行传2章15到17节。由于当时主耶稣已经降世被定复活和升天，并且正准备再来，许多有关末后的预兆也已经开始出现，当时门徒也已经开始等候基督复临，所以可算是开始进入了末后的日子了。因此约珥的预言和应许就在当时获得了初步的应验。使徒时代灵雨的配降的效果是明显可见的，圣灵借着主的少数门徒竟然将福音真理呢，在极短促的时间内迅速地传遍了当时交通所及的天下，哥罗西书1章6节。但是上面的预言和应许在使徒时代只不过是开始获得初步的应验，而他最终完全的应验将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或者可称之为末后的日子的末了。到那时，圣灵将要借着主的仆人和子民，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的信息迅速彻底地传遍天下和一切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关于以上所讲的约珥预言必定要再次显著的应验。我们还可以从先知所采用的灵雨的比喻中做进一步的体会，先知在预言中是采用了当时1年2次雨季中时雨的配降，来预表和象征圣灵在一定时期的大量配降。正如约珥书中所提到的，西安的民呐，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指春雨，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约珥书二章二十三到二十八节。帕勒斯汀一带每年有两次雨季，是看为最宝贵最重要的，一次是秋雨，或称早雨。这次雨水的效用在于滋润松软土地，以便播撒麦种，并使麦种能很快发芽出苗生长。另一次是春雨，或称晚雨。这次雨水的效用在于帮助和催促庄稼成熟，并促使麦穗籽粒饱满，准备收割。使徒时代福音工作开始的时候所降下的灵雨，正是属于圣灵的早雨。已经帮助使徒时代初期教会到各处去播撒福音真理的种子，并使它发芽出苗生长。而如今基督复临前夕，福音工作即将结束的时候，势必更需要主降下圣灵的晚雨，以帮助我们促使福音的庄稼迅速成熟，籽粒饱满，加速完成收割的工作，并准备迎接不久主复临的时候所要进行的伟大收割。启示录14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24章30到31节，13章39到43节。还有我们看到使徒时代圣灵早雨配降的时候，虽然是初步的应验了约珥书中的预言，但它的结果已经是极其辉煌。比如五旬节圣灵配降的那一天，使徒们一天传道就有3000人受洗归主，使徒行传二章41到47节。另一天有5000人信而悔改，连妇女孩童的数目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使徒行传4章4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使徒行传二章47节。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使徒行传19章20节12章24节。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使徒行传6章7节。主的道迅速地传到了当时交通所及的普天之下，哥罗西书1章6节。由此可以想见，当末后圣灵晚雨空前配降的时候，它的结果将更加的辉煌。由于末后时间短促，圣功艰巨，晚雨配降所带来的能力、荣耀和复兴也必更为空前。怀尔伦在《基督徒的服务》一书中提到，使徒时代圣灵的倾降是早雨，其结果是辉煌的，但晚雨将更丰盛。215页。在善恶之争中又更详细地提到，在福音大功结束时，上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在福音开始早雨配降时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福音结束晚雨配降时再一次应验。上帝的仆人因献身归主而脸上焕发圣洁的光辉，到处奔波传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这警告要借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并有异能骑士随着他们。同时撒旦也要实行虚假的骑士，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启示录13章13节。这样世上的居民就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了。这福音的传开要少靠辩论，多靠上帝的灵使人心深深感服。真理的论据早已有人说明了，真理的种子早已有人撒出了，这时就必生长结实。福音工作者所撒的印刷品已经发挥了他们的感化力，虽然当时有许多人受了感动，但因为种种拦阻未能完全了解真理，也没有顺从上帝。到了此时，真理的光辉深入各处，他们就要清清楚楚地看明真理。于是上帝一切忠诚的儿女就要挣脱那祭拜他们的神所、家属的牵连、教会的关系，到此都不足以挽留他们了。他们要看真理比一切更为宝贵，虽然很多的势力要团结起来反对真理，但还是有一大群人决心要站在上帝一边。善恶之争633到634页。 其他先知预言中也多次论到晚雨复兴的大事，关于末后伟大灵雨复兴的应许和预言呢，除约珥外，还有其他许多位先知也都直接间接地提到。实际上，关于末后灵雨复兴的应许，常是和属灵以色列人末后的伟大复兴，最后从被掳之地归回的应许紧密相连，并也包含在其内的。先知的预言和应许虽然本来都是给予上帝古时的以色列民的，如果以色列人听从先知的劝告，悔改归向上帝，并于主耶稣降世时接受他为他们的救主，那么先知书中的一切预言和应许都要逐次应验和实现在他们的身上的。但可惜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反倒坚决不信，拒绝和杀害主耶稣，接着又迫害主的门徒，终于越过了上帝给予以色列人的70个期选民国度的恩典宽容时期，而被上帝弃绝了。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他们从此以后不再成为上帝特选的子民了，一切的预言和应许也无法应验在他们身上了。但这不是说上帝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罗马书9章6节7节，从此以后一切信而悔改的基督徒就取代了以色列人的地位，而成为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属灵的以色列人和上帝特选的子民。罗马书2章25到29节，9章1到7节，加拉太书3章27节，26到29节，哥罗西书3章11到12节，以弗所书2章1到13节，19到20节，3章6节，马太福音3章9节，8章11到12节，约翰福音1章47节，8章38到46节，启示录2章9节，3章9节。先知书中的一切预言和应许也都要在灵意上转而应验和实现在基督徒身上。先在大摇动后灵雨配降圣功复兴时，后在雅各大患难后基督复临选民被提升天进入天上新耶路撒冷时，约珥书2章28到32节，以赛亚书43章1到2节，5到7节，44章1到5节，耶利米书29章11到14节，31章8到9节，12节17节，西番雅书3章18到20节，撒加利亚书9章12到10章的1节，还有13章的9节，12章的8到10节。例如主上帝在先知撒加利亚书中应许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上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上长子。撒加利亚书12章10节又说，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撒加利亚书10章1节。启示录三处论到晚雨复兴，晚雨复兴正将来临了。或者我们要问，在特别论到基督复临和复临前后重大事件的启示录预言中，有没有论到晚雨复兴的大事呢？当然是有的，启示录中也特别有三处预言明显地论到了末后空前的晚雨配降和圣功复兴。预言之灵早就指示我们，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启示录14章9到12节，箴言精选大摇动的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18章1到4节，善恶之争38章最后的警告。此外，主耶稣在7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达于老底家时代教会的书信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根据这三处预言的应验情况可见，晚雨复兴正将来临了。 首先，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这乃是晚雨，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位天使大声的喊叫。箴言精选大摇动的一章，启示录14:9-12，第三位天使警告，怎么会变成大声呼喊的呢？因为第三位天使警告，原是建立在启示录预言的基础上，严厉禁止人拜兽与兽像，并接受兽民的印记。根据启示录12:13-17等预言，美国和西欧的世俗化的被盗的基督教幕后将会联合起来，并要和罗马天主教联合起来，其中也已包含了披着天主教和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在内，将利用国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这也就是预言中所说的强迫人拜兽和兽像并接受兽民印记的被盗活动。第三位天使警告呢，虽然早在1844年以后开始传扬了，但那时单单是根据启示录的有关预言而发出的这一警告的，而且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因为许多人认为美欧各国都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不可能发生这种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的事。但现在这些预言都已在明显应验之中，并快要完全应验了，因此今天传扬这一警告不再是单单根据预言，而也是根据预言应验的事实，这样必将使第三位天使警告更加的折服人心，而终必变为大声呼喊，这也就是晚雨复兴来到之时。美国虽然早在100年前就有人提议制定星期日法案了，并也曾一度得势在国会中有被通过的可能，但本会争取宗教自由的事工遵从预言之灵教导，竭力反对通过星期日法案，在上帝恩典的执掌之下终获成功。当时群思为本会总会领导成员之一，在1899年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议会中演讲，反对强迫人守星期日的法案，靠上帝恩助获得胜利，于是他也被公认为本会维护宗教自由的最突出的讲员。他在那时兼任了美国哨兵、维护基督徒信仰自由杂志的编辑、自由的先锋。100年之后，星期日法案重新得势。现在美国50个州中有许多州，听说最近已有26个州已经制定了星期日律法，星期日禁止商店开门营业，工厂开工生产，学校开门上课，违反者要罚款坐牢。只是在全国范围的美国国会中，暂时还没有能获得全体议员2/3足够票数通过此法案，相信很快就会通过，通过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西欧各基督教和天主教国家，却早已后来居上，好多年前就都已在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就如在1988年12月2日香港的《明报》上就有一篇星期日不开铺的报道，其中提到在英国的英格兰及威尔士，星期日开铺营业是要冒着被拘捕的危险。在欧洲共同市场，各国也有不同的规定，禁止店铺在星期日营业。在西德，星期六也只能营业至下午2点。英国首相戴祖尔夫人早在2年前就曾想废除英国各地限制星期日营业的法律，让店铺东主和雇员自己决定，可是建议在国会被否决。在2009年12月1日，德国最高宪法法院就一件控告案做出了一个重大裁决。当时是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的路德会联合起来，控告首都柏林市政府制定了一个地方法律，允许当地每年有10个星期日可以在商店营业和购物，是违反了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于是德国最高法院在此日作出最终裁决， 首都柏林和全国各地都必须遵守全国性的星期日律法，将星期日视为休息而不可工作的日子，视为灵性成长和思想宗教课题的日子，不允许柏林市每年有10个星期日可以营业和购物，从2010年1月1日开始执行。德国之声电台报道和网站资料，更多的详细资料可参看最新版《圣道专题研究》和《启示录研究与默想》中关于《启示录17章大淫妇骑在七头十角兽上》预言的详细解释，或参看路光网站上第6部分《在圣经的真道上同归于一》，但其预言集权应验第3篇。正由于《启示录》中上述预言的警人精确应验，已日益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特别关注，以致本会这几年来每年都有百万新教友受洗或要求加入本会，第3位天使警告正将变成大声呼喊了。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启示录》18章另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18章1-4节，善恶之争38章最后的警告，也就是第2位天使警告的传扬高潮。启示录14章8节，本警告也是根据启示录的预言而发出的，预言中提到末后罗马天主教将要和各被盗的基督教的联合组织，其中也包括了披着基督教天主教外衣的招魂术派在内结盟，一同联合起来，通过美国和西欧各国的国会或议会制定星期日律法，强迫人守星期日，并且最后还要禁止人守安息日。华艾伦早在百年前就已经指出，什么时候罗马教各被盗的基督教以及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三合一的宗教大联盟一组成，巴比伦就完全倾倒了。于是巴比伦将要成为三个污秽之灵的巢穴，这三个污秽的灵是从龙口、招魂术的口、兽口、罗马教的口并假先知的口、被盗的基督教的口中出来，到普天下众王那里迷惑他们去高举星期日，并最后禁止人守安息日，逼迫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愚民，这也就是与圣徒征战，与羔羊征战。启示录16章13-16节，17章14节，关于罗马教、被盗基督教和披着教会外衣的招魂术进行大联合，并推动美欧各国制定星期日律法的预言，现在都已明显的在应验着，说明本警告的传扬高潮、晚雨复兴即将来到。怀艾伦论到启示录18章这另一位天使的警告说，这些宣告是要与第3位天使的信息联合起来，成为那要传给地上居民的最后警告。那与第3位天使联合传扬其信息的另一位天使将要用他的荣耀照亮全世界，这话预言到一种普及全球的工作和非常的能力。1840到1844年的复灵运动仍是上帝能力的光荣显现，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曾传遍世界上一切有福音传道的地方，并在一些国度中引起了极大的宗教奋兴，乃是从第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所未曾有过的。然而在传扬第3位天使最后警告时所发起的伟大运动却要超过这一切，这工作将要像五旬节的工作一样，在开始传福音的时候，圣灵的早已成沛然下降，使那宝贵的种子发芽生长，照样在福音结束的时候，圣灵的晚雨也要降下，使庄稼成熟。在福音大功结束时，上帝能力的显现并不逊于福音开始宣传的时候，在福音开始早雨沛降时所应验的预言，还要在福音结束晚雨沛降时再次应验。上帝的仆人因献身归主而脸上焕发圣洁的光辉，到处奔波传扬那从天上来的信息，这警告要借着成千上万之人的声音传遍全球，信徒要行神迹医治病人。 人，并有异能骑士随着他们。同时，撒旦也要实行虚假的骑士，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下来。启示录13:13。这样，世上的居民就必须决定自己要站在哪一边了。善恶之争38:626-632-634。主给老底家教会书信中指出了晚雨复兴的时间。此外，主耶稣在七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写给老底家时代教会的书信中呢，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主在书信中指出，末后老底家时代教会将经过三个灵性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阶段。接着是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的转折阶段。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因此晚雨复兴正是要随着大摇动之后出现。启示录3:14-22，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一章。现在普世各国上帝子民目前正在经历信仰上的大摇动的阶段，可见晚雨复兴即将来临了。怀艾伦曾蒙启示见到大摇动的意象及随之而来的晚雨复兴。他说，1857年11月20日，我蒙指示见到在上帝的子民中有了一场大摇动。我见到有些信心坚强而惨痛喊叫恳求上帝的人，他们的脸色清白，显出有深切的忧虑，并表示着他们内心的奋斗。他们的脸上显出坚决而急迫切的神色，额上有大点的汗珠滴下，他们的脸上有时也照出了蒙上帝悦纳的印记，但是到后来却又沉下了先前那样的严肃恳切忧虑的气色来。恶使者四围挤住，用黑暗遮蔽，使他们不能看见耶稣，叫他们的眼光只能见到四围的黑暗，以便引诱他们不信靠上帝并埋怨他。他们唯一的安全之道就是定睛往上，上帝的使者已经奉命看护他们。每当那些恶使者的毒气包围住这些忧苦之人的时候，天使们便不住地挥动翅膀，在他们上头驱散浓厚的黑暗。我见到有些人没有参加这场哀痛恳求的工作，他们似乎是冷淡及不小心，也不抵抗四周的黑暗，因此黑暗就像浓云包围住他们，上帝的使者便离开这些人，而急忙去帮助那些全力奋斗拼命抵抗恶使者并借着恒心呼求上帝而尽力自助的人们。至于那些没有尽力自助的人，上帝的使者就离开了他们，以后我也看不见他们了。当那些祈求的人不断的迫切喊叫之时，常有一线光明从耶稣那里临到他们，鼓励他们的心，并焕发他们的荣光。我询问这所见的大摇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生了笑颜，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扬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既或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要被炼净纯洁。天使说，你听。我随即听见了一种声音，像许多的乐器合奏圆满的曲调，甜蜜而和谐，似乎满有慈爱、怜悯及高尚圣洁之乐，远胜过我所听过的各种音乐，使我的全身激动。天使又对我说，你看，我就留意看那些我曾见过的被大摇动的人们。我蒙指示 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的行动坚定而有定则，像一队兵丁一样。他们的脸上显出了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重及纷争之惨烈，他们的面貌虽显出了内心的惨痛之重，而现在却有了天庭柔美之光照亮着。他们已获得胜利，这胜利激发了他们最深切的感激与圣洁的喜乐。这一队人的数目已经减少了，有些人随被摇动掉，沦落在路旁。启示录三章15-17节，那些粗心冷淡的人们，不与那般重看胜利及救恩，而甚至于横切痛苦以求之的人们相联合，所以就得不着，并要被撇在后面黑暗里。其遗缺立即被别的持守真理之人来补充列队，恶使者虽忍围迫他们，但却不能在他们身上施用权力。以弗所书6章12-18节，我听到那些全副武装的人们传说真理，大有能力，并获功效。我看见那些曾被捆绑的人，有的妻子被丈夫所管，有的儿女被父母所管。那些被拦住不能听见真理的忠厚的人，现在却切心持守了，所有畏惧亲戚的心理都已消除，而独尊真理为至高至上了。他们如饥如渴地羡慕真理，视为比生命更尊重更宝贵。我问道，究竟是什么引起这场大改变呢？有一位天使回答说，这乃是晚雨，是从主面前来的复兴。是第三天使大声地喊叫，这些选民有大权能。天使说，你看，我就留意看那些犯罪作恶或不幸的人们，他们起了大骚动，上帝子民的热心与全能激动了他们，使他们发怒，各方面都显出混乱混乱。我见到他们设下了种种的计划，攻击那有上帝真光及全能的一群人。他们虽被浓云黑雾所围绕，但仍坚毅不动。他们蒙上帝的喜悦并信靠他。此处所简述的情况，正是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一章中所详述的情况。晚雨复兴已来到，最后的警告大有能力，并激起空前的怒气和逼迫。但是上帝的愚民都已被圣灵充满，毫无畏惧。上帝的四位天使也仍然执掌着四方的风，不致有总体的斗争，使三天使信息能完成最后的救灵大功。我见到他们有了恍惑，随又听见他们切心呼求上帝，他们日夜不停地喊着，上帝啊，愿你的旨意成就，若是可以荣耀你的名，求为你的子民开一条逃生之路，拯救我们脱离四维外邦人之手。他们已经指定我们要死亡，可是你的圣臂可以使人得救。路加福音18章7-8节，启示录14章14-15节，这就是我所能记住的他们的呼求。他们似乎都是深觉自己的不配，并显出全然顺服上帝旨意的态度，但还是像雅各一样，每一位无一例外的都切心祈求，竭力求救。在他们发出恳切的喊叫之后不久，有些天使很是同情，极想去救他们，但是有一位高大发令的天使不许他们去。他说，上帝的旨意还没有成就，他们必须喝那苦杯，他们必须受那洗礼。以上所简述的情况，正是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时期一章中所详述的情况。上帝的愚民必将经历雅各的大患难，心灵中都经过痛苦的斗争和恳求，但最后都蒙主护佑，无一人丧命。过后我听到那震动诸天于地的上帝之声音，启示录16章17节，有大地震，各建筑物都被摇动倒塌下来。我随又听见胜利的呐喊，洪亮而清楚，如同音乐。 我见到那些在不多时以前尚陷在极大苦难及捆绑的人们，这时都被解放了，有柔美之光照亮他们。那时他们是何其美丽啊，一切忧苦疲倦的气色全消了，个人的脸上露出健美风采。他们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都扑倒在地如同死人，他们受不住那照亮在蒙救圣洁之人身上的荣光，这亮光与荣耀存留在他们身上，直到主耶稣在天上的云里出现之时，这些忠心的经过试炼的一群人就要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变化了，荣上加荣，坟墓开了，圣徒出来了，披上了永不朽坏的荣美，喊着说得胜了死亡及坟墓，随即同那些活着的圣徒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时从永生不死之人的口中发出了隆重的音乐似的光荣及胜利之呐喊，这正是善恶之争第40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一章中所详述的情况。正言精选第一集大摇动，信仰的大摇动已经来临，晚雨复兴即将来到。由以上所述可见，老底家教会必要经过信仰上大摇动的经历，然后才能进入圣灵晚雨所带来的空前的圣功大复兴。但是大摇动的经历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呢？正如怀艾伦在上面意象中已提到的，当蒙指示知道原来这就是那真实见证者为劝告老底家教会而做之直接见证所造成的大摇动，这道见证必在领受之人的心上产生的效验，使他提高标准并传播正直的真理。但也有些人受不住这道直接的见证，便起来反对他，这样就在上帝的子民中起了一场大摇动。这位真实见证者的见证还没有被人注意到一半，这严肃的见证乃是教会命运之所寄，人们既或没有完全忽视他，但也把他看得很轻。这道见证必须使人深切悔改，凡真心接受的人必要遵从他，并要被炼净纯洁。由此可见，大摇动主要是由于主对老底家教会的责备的信息所造成的，也就是由于教会内部不同信仰观点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所造成的。这种信仰上的矛盾和斗争在最近30年来已出现，并不断地在扩大。本会传统的纯正信仰教义正和新出现的种种谬道在论战，上帝忠心的仆人、爱主的渔民正和一切传讲与信从各种谬道的不肯悔改发热心的争权夺利、分派结帮的人在进行属灵的征战。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也应验了怀艾伦另一篇预言，我们只是看出许多自称拥有现代真理之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所信的是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信仰的凭证，对于现代的工作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当磨练的时期来到，有许多现今向别人传道的在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会发觉有不少事物是他们提不出充分之理由来证明的，非经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就不晓得自己愚昧之深。教会中许多人以为自己是明白所信仰的，但非到争论发生之日，他们竟不知道自己的软弱。当他们与同信仰的人分开而被迫单独解释其信仰之时，就会惊奇地看出自己对于以前所领受当为真理的观念是多么的错乱。上帝要唤醒他的子民，如果别的方法都失败了，异端就要渗入他们之间，将他们筛出，使糠粒从麦子中分别出来。主呼召一切相信他道的人从睡梦中警醒过来，宝贵的光已经照出，足供现代之用。这光就是圣经真理，要指明我们当前的危险，引我们殷勤研究圣经，并严格地检讨自己所持的立场。上帝愿人尽是祈祷， 彻底而恒切地查究真理各方面的关系与论点。信徒不当以假定的或不健全的观念所组成之真理为满足，他们的信仰必须坚立在圣经上，以致当试验时期来到，他们被带到公会之前解答自己信仰之时，他们就能用温柔敬畏之心述说出心中盼望的缘由。正言精选二，圣经的奥秘证明它是圣灵所启示的天书，230-231页。果真，正如上述预言之灵所告诫我们的，严重的谬道已在本会中出现了。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因反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否定第一位天使的警告，而被总会解除教职。他毫无根据地攻击圣经中查案审判的真道，会使信徒失去得救的保证和喜乐，因他片面认为信徒得永生进天国完全因信靠恩。这固然是对的，和信徒行为好坏无关，和靠主追求离罪成圣遵守律法无关，这却是大错特错了。他认为每一个信徒都能靠恩得永生进天国，不需要进行查案审判，他也是毫无真实根据，似是而非，吹毛求疵的批评怀爱伦著作也有错误的人。他被解职后仍不断地散布他的谬道，受他迷惑的学生和人员至今仍在教会中工作着，并不断地担任着教会的要职，比如神学教授、牧师、研究出版机构的和部门的领导。他们仍或明或暗地想篡改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他们的人数虽然在全球整教会中还是少数，但他们却利用教学、培训、传讲、出版、网络等等，不断散布他们似是而非的谬道。例如有一个位居要职的神学家曾谬称，查案审判不是像本会先辈们和善恶之争一书中解释的那样，要审查每个信徒的案件，决定能否得救，而只是在上帝面前完成一种法律的手续，像律师那样为我们全体信徒做一次总的辩护，宣告我们无罪。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能得永生进天国，他们当中也有更多的人宣讲查案审判只是审查个人是否信靠主的救恩，而不审查个人的行为。这些谬道出现在本会中真是不可思议的。难道信心和行为是可以分离的吗？经上再三地告诫我们，没有信心的行为是死的，是不能使人称义得救的。雅各书2:14-26节，主耶稣在查案审判结束时也亲口宣告，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节。但他们却片面的强调，一信就称义得救，得救容易灭亡难，连悔改认罪的要求也不讲。他们认为信徒只要信靠主的无条件的赦罪称义的救恩，就能得永生进天国，和信徒行为好坏和靠主成圣遵守上帝道德律法无关。其实主的救恩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因此一个信徒若不肯真正的信而悔改，求靠主的宝血赦免洗净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求靠主的恩助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他也根本不可能靠恩得救的。他们一直强调的所谓福音救恩，就是指因信称义罪得赦免。他们中有许多人只讲因信称义靠主宝血赦罪，不讲因信诚义靠主恩助成圣，或将诚义成圣的标准降低。 因为他们根本不相信信徒能因信诚义靠主成圣，他们错误的宣讲基督索取的人性是属于亚当犯罪堕落以前的人性，就好像天使一样，是没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基督一生才能完全圣洁无罪。其实基督是取了和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和人性，但他借着祷告靠赖圣灵的大能，完全致死了我们人性中的罪性，度过了完全圣洁无罪爱上帝爱人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完美无瑕的人生榜样。正如经上所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2:14-18，4:15-16。他们又认为我们的人性是有肉体的情欲和犯罪的倾向的，因此我们今生不能像耶稣一样过圣洁无罪的生活，只有将来到天国里得到一个新的身体后，才能过圣洁无罪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明白和不重视使徒保罗的教导，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就是情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加拉太书5:24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20。当然不是一次定死就永远定死，而是要天天死。格林多前书15:31，原文和英文中不是冒死，而是死，天天靠圣灵大能致死我们的罪性。他们也故意将圣经中有关追求完全和成圣的含义降低标准，说什么完全或成圣不是指圣洁无罪的意思。他们也时常错误论断和贬低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最后在主里所达到的完美的基督化的品格和心灵。他们也或明或暗的不断散布否定预言之灵著作的言论，更多的人是打着怀艾伦著述的旗号，片面甚至歪曲引用怀艾伦教训，支持他们的错误观点，达到反对怀艾伦著述的目的。以上这一派人的观点，我们称之为新神学的错谬观点。这一切背道言行的出现，是30年前本会中从未听见过的，现在却渗入了教会神学院、研究出版机构和部门领导中心，以至于有些地区教会领导机构和教堂牧师、传道人和信徒中，正在形成一种信仰上的大摇动。但本会还有许多上帝忠心的仆人和渔民，仍然在坚持维护传扬本会传统的纯正的圣经真道，正在和新出现的这种种谬道论战。怀艾伦在教会证言中也早已指出，上帝必定会保守我们渔民教会，不会被完全破坏，并要被炼净使用，直到世界末了。他说，我确知主疼爱他的教会，他必不至于被破坏组织而成为各自独立的分子。信息选粹2册69页，1893年。根据怀艾伦的儿子怀特的陈述，我告诉他母亲多么关心渔民教会的经历，并他积极的教导说，上帝不会允许这个教派完全叛教，以至于会有另一个教会出现。 听说现在美国本会传道人和信徒有些更热心爱主，有些不冷不热，趋于冷淡衰退，正向两极分化。目前我们教会中有不少的上帝忠心爱主的仆人和渔民，正在为此忧虑哀痛，坚持奋斗，恳切呼求，尽力抵挡谬道，维护传扬真道。但也有一些传道人和教友对教会中的这些严重情况漠不关心，也不抵挡所出现的各种谬道，甚至以多少受到了谬道的危害影响，也不和上帝忠心的仆人与子民一同为此哀痛恳求。正如怀艾伦在上述大摇动的意象中所看到的情景，而另一方面又有和上述新神学观点相反的另一些偏激错谬道理出现，冲击着本会以怀艾伦著作为代表的传统的纯正信仰。例如原为韩国本会牧师，后来分裂出去的姜秉国所组织的生命之光派，和随后受他影响的一些人，如天使期刊等。天使期刊等后来是不赞同生命之光派所进行的分裂本会活动的，但他们所传的道理和生命之光派基本相同。他们虽然强调要靠圣灵悔改，靠圣灵成圣，靠圣灵遵守上帝律法，这本是很好的。他们也反对上述新神学只讲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片面虚假的福音。但可惜他们却骄妄过正，而传出了另一些偏激的、错误的，甚至严重错谬的教训。怀艾伦著述中时常讲到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说因信而有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即靠主的血得蒙赦罪，而也是指因信成义，即靠主的灵成圣，这才是全备的福音。可惜他们也和上述新神学一样，将怀训中因信基督而有的义，或说因信而有的义，错误的理解和翻译为因信称义，也误以为因信称义就是福音，福音就是因信称义，采用了和新神学观点者相同的说法。但为了反对上述新神学只讲虚假的因信称义，不讲靠主成圣的严重错误，于是他们就将因信称义的定义扩大化了，将因信成义、靠主成圣也包括在因信称义的定义中了，认为因信称义包括赦罪和成圣两个阶段，将因信称义解释成和因信成义同样的意思是和同一件事，甚至认为必须要完全成圣成义了才能真正称义，结果是对新神学错误观点的骄妄过正。新神学只强调因信称义，不宣讲靠主成圣，他们却是只强调靠主成圣而忽略了因信称义，实际上是误解了因信称义。他们关于圣所的道理说称义在外院，圣化在圣所，完全成圣成义在至圣所，将称义、圣化和完全成圣成义错误地分成三个阶段，不明白我们信徒必须时时天天终身不断地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并时时天天终身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成圣成义。关于144,000人的情况，晚雨的配将受印的问题和罪恶怎样被涂抹的问题等等，都混入了许多错误的教训。对启示录17章和但以理书11章末段预言的讲解更是谬解经文，不符事实，完全错误。生命之光派也一直进行毁谤和分裂本会的活动，说本会堕落了，背道了，上帝不能使用了，从本会中拉出个别少数人去参加他们的派别组织。最近30年来出现的这场教会内部的信仰大摇动，必将促使上帝渔民更加悔改发热心，向主买火炼的金子、白衣和眼药，更加恳切祷告，深入查考研究圣经，以维护圣经真道，抵挡谬道，保护主的群羊。 并加速备练进，准备好自己，接受晚与圣灵浇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的使命。同时，这场信仰的大摇动也必将促使一切坚持不冷不热、不肯悔改的，或争权夺利、分派结帮的，或接受和坚持传讲谬道的人，被主从口中吐出去。这里的所谓吐出去，开始时期主要不是指离开教会，而是在灵性上被主吐出去，不能接受晚与圣灵的浇灌。正如怀爱伦在证言精选中明确指出，对于现在一般漠不关心之人，基督的警告乃是：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启示录3:16。这里所形容的从他口中吐出去，意思就是他不能将你的祷告或你口头上的爱献于上帝。你对于他圣道的讲解或你属灵方面的工作，无论如何不能蒙他认可，也不能在上帝面前提述你的宗教活动而为你求恩。证言精选3:1末了第二段，又如在另一篇证言中所指出，我们除非天天在积极的基督徒德性的榜样上前进，我们就不会认出圣灵在晚雨中的显现。也许圣灵可以下降在我们周围的人身上，或翻译为心中，但我们却认不出他，也接受不到。给牧师的证言507。总会圣经研究所的一位神学家的见证，关于现今教会内部信仰混乱的情况，除了上述的新神学观点的严重谬道外，还有其他混乱的谬道，以及反对上述新神学观点的交往过正的偏激谬道。正如总会圣经研究所的一位神学家所指出的，在公元2004年，从总会圣经研究所来了4位神学家，为港澳地区的所有传道人举行一次圣经研究会。其中的一位年长的神学家基哈特·朴范德对圣经和神学却有很深的研究，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个专题神学报告，福林信徒当前的神学思潮。他说，本会的神学思想在过去100几十年来基本上是一致的、统一的，但最近20-30年来出现了分歧，特别是自从1980年美国太平洋大学神学教授戴斯莫·福特因反对1844年开始洁净圣所查案审判的真道而被总会解职以来，受他影响的学生和传道人至今仍在教会机构神学院中，以致现在出现的神学思想已分成4派。一派是自由放任神学，一派是所谓福音派，只讲片面的福音，不讲查案审判和3天使信息，或改变查案审判和3天使信息的正确讲法。一派是观点变得偏激的自称传统的极端派，一派是正统保守的主流派，坚持本会的28条基本信仰和坚信预言之灵著作。近些年来，国外新神学所传讲的上述片面虚假的福音和各种有关的谬道，以及反对上述新神学谬道的交往过正的偏激错误道理，也逐渐传入和影响到国内，在国内本会中造成信仰上的混乱和摇动。忠心爱主的全球总会会长所做的劝告，也正如2010年7月初新当选的本会全球总会会长、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泰德·威尔逊牧师在开始就职的重要讲道中所做的劝告：往前行，不要向后退，即使天塌下来也要坚持维护真理，不要屈服于狂热或自由放任神学对上帝话语的曲解，而转离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圣经真理的基础和信仰的地标。 不要被新神学的每一点奇思怪想所摇动，或被那种声称细心的解释一些不寻常或含糊的观念的错综复杂的时间图表所摇摆。这种复杂的时间图表对我们的整体神学和使命却不大相干。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历史悠久的圣经信仰不会被移动，圣经的根基会稳固的坚立直到末时。让我们聆听信息选粹，怀艾伦著第一册207-208页上对我们所说的话。这是什么样的势力竟然诱使一些人在现今这个历史阶段以欺诈而有势力的手法工作，要拆毁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我们起初工作时借着祷告研究上帝的道和借着上帝启示所建立起来的呢？我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子民，五花八门的异端思想都向我们扑来，要蒙蔽我们的思想，使我们看不明白圣经真道的教训，特别是关于基督在天上圣所中的工作和启示录14章三位天使关于末后的属天的信息，各种各样的理论说教，怂恿着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信徒们要取代已有的真理。这真理的一点一滴都是我们通过充满祷告的研经得来的，并且被主的神奇运行能力所证实。那已使我们取得现在成就的真理路标应该被维护，并且他们会被维护，正如上帝借着他的道和他的灵的证言所已经预示的。上帝呼召我们紧握信心，坚固地持守这些基本的信仰原则，他们是坚立在那毫无疑问的权威之上的。译者按此段引自特别证言中我们信仰的基础，出版于1904年怀艾伦在世时。他又劝告说，往前行，不要向后退，要接受预言之灵为赐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最大的恩赐之一，不只是为了过去，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将来。圣经在我们的判断方面具有最高的地位，是真理的终极的权威和最后的裁判者。预言之灵著作提供清晰的灵感的劝告，帮助我们应用实行圣经的真理，这是上天所差来的指导，为要教导他的教会怎样完成使命。这是可靠的圣经的神学的解释者。预言之灵的著作是应当被研读、相信、实行和推广的，不应该把预言之灵著作当成棒来使用，敲打人的头，但预言之灵著作应被尊重和使用，好作为引导地球历史末日的上帝教会的奇异的恩惠。让我复述我的信念，预言之灵著作并不过时，也不作废，这是为今日的，直到基督再来。正是由于本会中忠心爱主的教会领袖、传道人和许多爱主的信徒竭力抵挡谬道，维护羊群，努力传道救灵，以致近30年来本会信徒人数也快速增加。在1950年时，全世界本会信徒人数还只有73万几千，而近年来每年都增加100多万新信徒，全世界本会信徒人数早已达到1600几十万。在信徒增长速度方面，在一般基督教会中名列前茅，但在世界各地区本会圣公发展并不平衡。中美洲分会信徒人数最多，现已达到310几万，在那里坚持本会传统纯正信仰和预言之灵教训的力量较强大，新神学等的错谬信仰观点遭到较有力的抵制。原是信徒人数最多的北美分会，包括美国和加拿大，信徒人数反而大为落后了，还只有100多万。这是由于坚持本会传统纯正信仰和预言之灵教训的正确观点和新神学等的各种错谬观点内部的剧烈斗争和消耗所造成的情况。 凡是新神学等出谬观点控制和影响的教会或机构或院校，信仰必混乱，灵性必软弱，圣功必萎缩。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本会最兴旺，已有100多万信徒，韩国的信徒人数也早已达到18万5千多，最可怜的还是海外华人教会，在香港700多万人口中，教友名册上约有4000多人。安息日来聚会的最多只有1000几百人。台湾2300万人口中，安息日经常来聚会的也只有3000几百人。东南亚和美欧的本会华人教友人数也很少，远不如中国大陆本会的情况。目前本会的信徒人数已有40多万。感谢主，在新当选的全球总会会长带领下，正大力提倡和推进复兴和改革，呼召传道人和信徒加强祷告和研经，热心推进传道救灵圣功，并且每天早上和晚上7点为晚与圣灵配将而同心合意恳求。晚与复兴有可能在美国星期日立法通过后来到，现在正是我们为晚与配将加紧准备和恳求之时。现在有一些人有一种错误看法，认为美国全国性星期日律法通过后，会对本会守安息日的信徒带来大逼迫，就是所谓小艰难来临，包括下令不得做买卖，杀害许多坚守安息日的上帝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煽动恶人迫害上帝渔民等等，然后才有大摇动，接着软与圣灵配将。这种看法和善恶之争38章和39章中讲到的幕后次序和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其实西欧各国早已制定了星期日律法，就是星期日商店、工厂和学校必须关门，不可营业、生产和上课，否则要罚款和坐牢。美国有许多州也早已制定了这种律法，相信美国国会也会很快通过全国性的星期七日律法，但即使通过了，也不会对上帝渔民有逼迫，因为华艾伦早已蒙主指示，当此律法未通过时，教会应尽可能的反对他的通过，但一旦通过后，就不要去干犯他，以免遭受不必要的逼迫。本会信徒应将这一天用作个人传道工作，也可在教会中开布道会或研经讲道聚会，这样做并不违背上帝诫命，也不会受受的印记。但预言之灵提到，以后日子将到，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还将会利用政府愤怒禁止上帝渔民守安息日，那时考验才会真正来到。安息日必要成为上帝渔民忠诚的大考验。教会证言卷9 284-290页 291-292页。但是美欧各国中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怎么会被激怒，要利用政权禁止上帝渔民遵守安息日呢？这种禁止守安息日的信仰上的大逼迫是怎么会形成的呢？倒是由于上帝渔民经过上述30年来内部信仰上的大摇动，星期日法案出来前后形成高潮，做好了准备，被炼净而接受晚与圣灵浇灌，圣功空前复兴，使许许多多爱主的信徒调转脚步遵守安息日，从而激怒了他们，再加上撒旦邪灵的迷惑和煽动，更激起了他们的怒火，世界各处以罗马教为首的巴比伦教会也都会如此，要逼迫在晚与复兴中大有能力的坚守和传扬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上帝仆人和渔民，这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小艰难的开始。在善恶之争第38章最后的警告中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 当时巴比伦教会对晚雨复兴中上帝的仆人和渔民愤怒如狂，然而上帝所派的四位天使仍要继续执掌四风，并不会有总体的逼迫上帝子民的斗争，使他们可以继续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至于下令不得做买卖，并要杀害所有坚守安息日的忠心爱主的渔民和撒旦假冒基督复临等等，都是发生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的时期中。但那时由于上帝大能的最后救护，没有一个忠心爱主的渔民丧命。在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中，已详细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怀艾伦在早期著作副篇补充说明中也曾简略地提到小艰难时期，在早期著作33面原文有以下的话：即至大艰难时期的开始，我们都充满了圣灵，出去把安息日的真理更丰满地传出去。上文所说大艰难时期的开始，不是指七大灾难开始倾降的时候，却指七大灾倾降之前的一个短时期。那时基督还在至圣所中，那时正当救恩的工作行将结束时，地上必有患难，邦国要发怒，但他们要受到遏制，使他们不至于拦阻第三位天使的工作。早期著作中文本43-44页1854年。因此我们上帝渔民现在并不是要等待星期日法案通过后的什么逼迫来到，而确实要为晚雨配降加紧准备和恳求，并热心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之时，现在也更不是像生命之光派有些个别少数人所错误宣讲的要人离开城市的工作到乡间去躲避什么对守安息日信徒的逼迫之时，而确实要有更多信徒在城市中服务行善传道救灵之时。现在城市的信徒人数极其稀少，传道救灵的工作远未开展，怎么还要叫人离开城市到农村去寻找避风港、世外桃源或家庭式的修道院呢？我们怎能离开城市的广大众多人口中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原地，而不顾众多人民的灵命得救呢？主耶稣当日对门徒的吩咐也是对我们说的，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各自所在的城市或地区，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1:4-8。因此我们现在首先要加强个人的祷告、读经的灵修生活，不断在主里追求属灵生命的快速长大成人，心灵品格的全然成圣，随时每天终身不断的求靠主的保血功劳得蒙赦罪称义，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不断求靠主的全能恩助，使自己的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完全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加爱主爱人，并和主内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也就是不断的因信称义。我们还要特别借着祷告热切研究圣经真道、但以理书、启示录预言和预言之灵著作，并和主内同工同道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个人尽快装备好自己，完全献身为主所用，共同不断地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像五旬节120几个门徒一样，争取成为第一批或较先一批晚雨浇灌的渔民，晚雨复兴就必能提前来到。 我们相信普世各国晚与复兴开始时间会有先有后，但结束时间是相同的。晚与复兴有可能是我国首先或较先开始，因我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很多人从未听过福音真理。若要将永远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需要更多时日。美国信基督教的人数众多，晚与配降后，永远福音和三天使信息更能迅速传遍。因此，晚与复兴虽然可能较晚开始，但后来居上，成为晚与复兴中心。就如复灵运动时代一样，虽然普世基督复灵的信息早自1798年后开始传出，美国威廉米勒尔在1831年才开始传扬基督复灵的信息，但后来1840年到1844年复灵运动达到高潮，美国却成为普世复灵运动的中心。又如早与圣灵配降时也都有先有后，先在耶路撒冷开始配降在12使徒和100多门徒身上，以后又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外邦信徒身上。因此我们相信晚与配降也会有先有后，有可能首先或较先配降在我国已准备好的上帝渔民身上。晚与圣灵配降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纯正的真道，并恩助我们将圣经真道大有能力的传遍天下。然而我们如果不能在上述几方面准备好自己，如果不能在圣经真道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讲解上和主内同工同道进一步同归于一，而是各分派别，各持己见，各传各的，圣灵晚语就绝不可能浇灌我们，使用我们。如果在我们个人所传的圣经道理中还掺杂有任何错误或偏激的观点，不肯虚心研讨，接受改正，圣灵晚语就绝不可能浇灌我们，使用我们。因为晚与圣灵配降带来空前的能力，是要证实我们所传的纯正真道，并帮助我们将圣经真道大有能力的传遍。因此末后的上帝渔民绝不是分裂的，在圣经要道和预言上各持己见，各传一套，而却是谦卑相爱合一的，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的。正如怀艾伦在大窑洞的意象中所看到的，我们只是见到我先前所见过的心灵忧伤而哀哭祈求的人们，那些保卫他们的天使都已加了一倍，从头到脚全副武装，他们的行动坚定而有定责，像一对兵丁一样。另一处又说，上帝现今正在挑选一般人，预备他们联合为一，同说一样的话，实现基督为他门徒所献上的祈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主必快来，149页，5月29日。因此唯有这样，晚与圣灵才能浇灌我们，为要恩助我们继续将天国的福音迅速传遍天下，马太福音24章14节。而且还要将末后的三天使信息迅速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启示录14章6到12节。对广大众多未信主的人来说，首先要向他们宣讲将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也就是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哥林多前书9章12节、加拉太书1章7节，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罗马书1章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8到9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2章7节，使徒行传10章36节， 荣耀的福音，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一节，永远的福音，启示录十四章六节，为要使他们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对各教会基督徒来说，我们有责任要将三天使的信息传给他们，但一般来说，为了更有效的传扬，我们首先还是要向他们宣讲主的全备的救恩，救恩和律法的关系，两种律法的区别和遵守上帝诫命与其中安息日诫命的必须。一个信徒只有在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无限洪恩大爱的感动下，真正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在主里不断求靠主的恩助，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主爱人，才会从心里喜爱遵守上帝的律法和安息日的诫命。这也是明白和信守三天使信息的关键和基础。随后再向他们传讲但以理二章、七章、八章和九章的预言，才能使他们真正的明白第一位天使所宣讲的查案审判的真道，然后再向他们讲解启示录十二章、十三章和十七章、十八章的预言，才能使他们真正的明白第二位和第三位天使的警告信息。其实三天使的信息或说警告中也包含了永远的福音和上帝的律法两方面的内容，因此传教三天使的警告时，必须将福音和律法结合起来一起传扬，才能大有能力感化人心。不传讲律法的内容，不指出人的罪，就不能成为警告；不传讲福音的内容，不高举主的救恩，警告就失去了救人的功效。怀爱伦的教导，正如怀爱伦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良助》一书中教导本会的同工同道说，有许多人说本会传道人在讲道之时只注重律法，不注重耶稣，这种话虽不是十分真实，然而他们说这样的话岂是毫无缘故的吗？那站在讲台上的人，岂不是有些人对于上帝的事物还没有真实的经验吗？岂不是有些人还没有接受基督的义吗？本会许多传道人只是单单照例说教，用辩论的方式讲解题目，几乎不提救赎主的救人能力，他们的见证缺少基督救人的宝血，他们的祭物相当于该隐的祭物，他把地里的土产献给主，这土产原是上帝可以悦纳的，这些土产虽是极好，但却缺少了祭物的功能，就是那代表基督宝血之羔羊的血。那不含基督在内的讲道也是如此，这样的讲道不能刺透人心，不会引人发问说我当怎样行才能得救呢？在一切号称基督徒的人中，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人应当居先将基督高举在世人面前，传扬第三位天使的信息，是要宣讲安息日的真理，这种以及包括在此信息之内的其他真理都应该传扬。但那最引人注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切切不可遗漏。在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慈爱和真理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应当引领罪人仰望独楼底，存着小孩子天真淳朴的信心，信靠救主的功劳，接受他的义，相信他的慈悲。传道良助三十章传扬基督156到157页。接下去又说，我们若愿有第三位天使信息的精神与能力，就必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因为这两样原是并行的。我们所传信息的要点不单是上帝的诫命，也当有耶稣的真道。按原文也可翻译为耶稣的信仰，怀爱伦解释是指主的救恩说的，同上30章161-162页。另一章中又说，传道人应当宣讲先知确实的预言，作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仰的基础，应当仔细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的预言，并使之与以下的话相连。看那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章29节。 头上28章勿要传道148页。怀艾伦还提到，不但在传扬三天使信息和但以理启示录预言时应当将律法和福音一起传扬，应当高举基督为世人的救主，而在我们每一次的查考圣经要道、讲道、祷告和唱诗中也应当这样，才能吸引万人来归向他。约翰福音12章32节。让我们继续引入怀艾伦在《传道良著》一书中的论述。基督恩典的财宝已经借着上帝的爱在教会和世人面前显现了。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这样的爱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真是何等的奇妙无穷啊。上帝教会中有些传道人太容易任性去斥责罪人，以致把天父牺牲圣子为世人代死的大爱埋没在背后。真理的教师应当使罪人明白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上帝，他是一位父亲，满心渴望等候接待浪子的归来，没有发怒斥责他，乃是预备宴席欢迎他回来。唉，唯愿我们都能学习主的方法去救人才好。有些传道人全用辩证的话讲道，这是错了。有的人听了真理的理论而佩服所提出来的证据，然而若把基督高举为世人的救主，那么所撒的种子可能生长结实，荣耀上帝。然而往往传道人没有将独楼地的十字架显在人面前。有些听众也许是一生最后一次听到的机会，这黄金似的机会一去便永不复得了。若是传道人能把真理的理论与基督及其救赎之爱一同宣讲出来，这些人也许就被引领归主了。世上渴望寻找来救基督之路的人比我们所想到的还多。凡传扬末次恩典信息的人应当记着，要高举基督为罪人的避难所。有些传道人以为无需传讲悔改及信心的道理，他们认为听众当已经熟悉福音了，所以必须找些别的事才能叫他们留心听。然而可惜有许多的人对于救恩的计划真是毫无所知，他们在这全然重要的题目上实在需要多受教训，过于其他别的题目。理论的讲道是不可少的，为要使人看出真理的链条环环相接，节节联络，结合完整。然而在每次讲道时却不可不讲基督并他被钉十字架的道理作为福音的基础。唉，但愿我有口才说出充满能力的话，使那些在福音里与我同工的人受我所愿他们受的感动。我的弟兄们啊，你们乃是在处理永生之道，在应付那能有最高发展的人心。基督被钉，基督复活，基督升到诸天之上，以及基督复临，应当那样软化及充满传道人的心灵，使之欢乐，以致他们本着仁爱和恳切向人们传扬这些真理。这样耶稣就被表现出来，人就不再见那传道人了。你们这教导人的应当高举耶稣，在讲道、唱诗、祈祷上都要高举他，要运用你全副的精力向那模糊、惶惑、迷茫的人们指出上帝的羔羊，应当高举那复活的救主，并对凡听的人说，来救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的主。以弗所书5章2节。应当把救恩的科学列为每次讲道的重心，并做每首诗歌的主旨，每回祈求也当将这事尽情的倾诉出来， 在你们所讲的道中，不可另加别的来补充基督，因为他乃是上帝的智慧与能力，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显明耶稣是悔改之人的希望，相信之人的保障，要向那些苦难及绝望中的人显示平安的道路，指明救主的恩典和权柄。传道梁祝第30章157、158到159、159到160页。